新泽西通勤列车交通高峰期发生意外，导致至少一人死亡，多人受伤，事故起因正在调查中。美国总统大选进入最后关头，年轻人缺乏投票热情，可能会影响投票结果。美国频发警察开枪打死非洲裔美国人事件，华盛顿是否很好地解决了美国的历史问题？中国时间9月30号星期五，欢迎收看美国观察，我是林森。
我是平章，我们从美国首都华盛顿向各位观众问好。
今天节目一开始，我们首先来关注发生在美国新泽西州的一起事故。美国新泽西州霍伯肯市一辆通勤列车发生事故，造成至少一人丧生，100多人受伤。这列火车星期四是在早上的高峰期驶进一个火车站的时候发生了车祸，造成了重大的损害。霍伯肯市的发言人梅里对美国之音说，这列火车脱轨后冲上站台，停在候车室和站台之间。交通部门暂停了所有进出霍伯肯火车站的列车。事故的原因还没有确定，电视和社交媒体上的图像显示火车站被破坏得非常严重，车头停在铁轨的外面。霍伯肯市距离纽约市是11公里，该车站呢是连接在新泽西州与纽约市的重要的交通线。
在美国总统大选方面，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周四分别回到了他们在竞选征程上赢得了第一个胜利的州，举行选举活动。
星期三，川普在芝加哥举行竞选活动，对波兰裔美国人的组织发表讲话。他宣称，如果他当选，美国将成为波兰真正的朋友。他还将自己的竞选和英国人公投脱欧做对比。
And now they're calling me Mr. Brexit.
现在他们叫我脱欧先生，因为某种程度上来说，我们跟那里发生的事很相似。我们不希望让我们不想要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我们不想让可能怀有不好企图的人进入我们的国家。
希拉里·克林顿周三与曾经是他在党内初选时的对手福蒙特联邦参议员伯尼·桑德斯一起在新罕布什尔州进行竞选活动，争取年轻人的选票。他告诉一群学生，这次竞选的结果会在未来几十年内产生巨大回响。
The next 40 days will determine the next 40 years.
接下来的40天会决定接下来的40年。我要以我开始公职和我的事业同样的方式来结束我的竞选活动，为孩子和家庭抗争。这一直是我生活的目的，也是我的总统使命。
川普星期四在新罕布什尔州举行活动，而克林顿则在爱奥瓦州发表讲话。这两个州在8个月前进行的党内提名过程中首先进行了投票。川普星期五将去密西根，而克林顿则计划在佛罗里达举行两场集会。 VOA 卫视报道。
新泽西州今天在早上交通高峰期的时候呢，发生了列车意外，那么立刻成为全美国媒体的焦点。国会本会期呢最后的一次记者会召开，那么议员们呢也纷纷对这起意外表示关注。有关这方面的最新消息，我们立刻连线美国之音记者李毅华，请他介绍最新的情况。毅华，今天国会议员们对早上的这一起新泽西的交通事故有什么表态？
好的，林森，对于今天早上发生在新泽西州的通勤列车的交通事故呢，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和少数党领袖南希·佩洛西在今天的例行记者会上一开始都对于这起交通事故表示遗憾，并希望救难人员能够尽快妥善的处置在事件中受到影响的人。接下来我们就先来听听一段今天早上例行记者会上的一个片段。
And saw what was happening out in Hoboken.
霍伯肯今天发生了意外，我们目前还不知道全部的细节，但现在报道已经确定有人员死亡。我们首先祈祷紧急救难人员能确保平安地将所有人安全救出，让人们可以和他们的家人团聚。
Just so sad.
非常难过，我们将持续关注更多细节，为事件中受到影响的家庭祈祷，他们都还在等待挚爱亲人们的消息。
是的，这次的例行记者会，同时也是这次会期的最后一次例行记者会。那么这次的这个会期呢，最重要的部分呢，就是国会通过了能够 使政府继续运作的临时拨款法案。那么国会呢，昨天星期三通过了一项这个临时拨款法案，使这个政府运作可以持续到今年的12月9号。昨天众议院呢是以342票对85票，而参议院的部分则是以72票对26票通过了这项临时拨款开支法案。那么除此之外呢，昨天各界也都相当关注，就是美国国会呢第一次这个投票通过推翻了奥巴马总统对于911法案的否决。那么这项法案呢，我们知道是允许911恐怖袭击事件的死难者家属对这个沙特阿拉伯进行起诉。那么国会参众两院昨天都是以压倒性的多数通过了这项这个对奥巴马总统的否决。那么不过今天最新的消息是，在国会的共和党领袖都表示他们对于这项法案持保留的态度，也就是说参议院的领袖这个麦康奈尔和众议院的议长保罗瑞安呢，今天都表示了这个对于这项法案他们都抱持着开放的态度，这项法案也将留待进一步的公开讨论。那么我们知道接下来呢，国会议员们都会返回各自的选区开始竞选的行程，那么等他们再回到华盛顿的时候呢，将是这个所谓的跛脚鸭时期，也就是新的国会已经选出来了，但是旧的国会议员还没有这个卸任。那么就是选举的结果也将到时候都能够揭晓。林森，
嗯，另外我们知道国会最近好像还通过了一个叫做台湾旅行法的这样的一个法案，跟我们说说这方面的情况。
是的，这个星期一呢，这个参议院来自佛罗里达州的共和党籍参议员卢比奥呢，在这个参议院提出了参议院版本的台湾旅行法 Taiwan Travel Act。 这项那个议案呢，是这个允许鼓励美台之间所有的层级的官员的往来互访，其中包括总统在内。而参议院的台湾连线共同主席这个英霍夫参议员也是这项法案的这个共同提案人。那么这是参议院的版本，之前呢大概在9月16号的时候呢，众议院也推出了同样的这个法案，同名法案台湾旅行法。那么台湾众议院的版本则是由这个台湾连线的众议员，包括夏伯特还有舍尔曼众议员还有泰德波众议员三位众议员共同这个提出。那么这个他们的法案呢，也是这个台湾旅行法也是鼓励这个美台双方的高层官员的往来互动，强化美台关系。那么除此之外，我们知道国会呢有许多的议员都在台湾的国际地位问题上相当的支持台湾。最近台湾因为许多政治因素的关系呢，没有办法加入国际民航的大会。那么对此呢，国会参众议员也相继的呼吁美国政府能够提升台湾地位，加强美台关系，那么不要让中国达到孤立台湾的这个目的。那么在众议员夏伯特在星期二的一场这个听证会上，对于这个奥巴马政府也提出了呼吁，希望能够美国政府应该要阻止中国继续霸凌台湾，让台湾能够有权利站在这个世界的舞台上。我们接下来就先来听听一段夏伯特众议员在星期二的这个听证会上他怎么说。
台湾2000多万人可以自由地通过民主过程选举他们的代表，他们有权利和其他国家一样站在世界舞台上。在这个问题上，让 PRC 见鬼去吧，中国的霸凌必须停止，我们必须要让中国停止。我认为中国对我们的依赖比我们对他们的依赖更大。
来自这个俄亥俄州的众议员夏伯特呢，在许多这个台湾问题上呢，都相当的声援台湾。那么这项台湾旅行法的条文内容还规定说，美国政府必须鼓励美台之间所有层级的官员互访，其中包括美国政府的行政部门还有内阁成员访问台湾，以及台湾的这个高层政府人员呢的访问美国，在尤其是在受尊重还有这个有尊严的情况下访问美国。除此之外，也允许台湾的官员台湾驻美国经济文化代表处官员和其他台湾官员，在这个台湾的官方机构人员在美国从事公务，包括和会见国会议员还有与州联邦地方政府的这个官员进行会面。林森，
嗯，好的，谢谢易华，这是我的同事李易华在国会山的报道。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接下来我们来关注美国国务院方面的消息，把时间交给平章。平章，
好的，谢谢林森。目光来到叙利亚，美国与俄罗斯在9月9日就叙利亚问题达成的全面停火协议破裂之后，华盛顿暂停与莫斯科的外交接触。此外，在叙利亚的阿勒颇市，反对派共治区内的两家最大的医院遭到了袭击，据信阿萨德政府军和俄罗斯是幕后黑手。联合国秘书长潘基文谴责空袭医院的行为已经构成战争罪行。我们现在连线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来讨论复杂的叙利亚问题以及各国外交努力的最新现状。荣香你好。
听众你好，
荣翔首先给我们介绍一下，在叙利亚问题上停滞不前的外交努力有没有任何进展？
目前来看，相当的不乐观。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在华盛顿的一场研讨会上表示，美国即将暂停和俄罗斯之间就叙利亚问题的外交谈判，除非俄罗斯停止支持阿萨的政府军对叙利亚的平民来进行轰炸，也除非呢俄罗斯展现诚意来履行之前所达成的停火协议。那么接下来我们就来看看美国国务卿克里今天在华盛顿的一场座谈会上怎么说。
我们到了暂停谈判的边缘，原因是一边是这样的轰炸还在进行，一边是我们坐在那里试图认真地对待谈判，这是不理智的。我们看不到为解决目前问题实现目标的诚意，所以现在到了我们要寻求其他选项的时候了，除非叫正方明确指出他们愿意考虑如何有效地应对问题。
外交官表示，目前在阿勒颇东部来进行空袭的呢，只有阿萨的政府军，还有支持阿萨德的俄罗斯。那么，所以呢，对这些平民进行轰炸行为的幕后黑手是谁，相当清楚。不过，后者否认了这些指控。俄罗斯还有俄罗斯所支持的阿萨的政权表示，他们轰击轰炸的对象只有伊斯兰恐怖组织，还有所谓的努斯拉战线。那么我们知道，目前美国和俄罗斯之间的互信呢非常的低。那么刚才不久之前所结束的例行简报会上，发言人科比告诉了媒体，目前美国各部会之间，像白宫的国安会、五角大楼、情报部门还有国务院，也正在讨论外交手段之外的其他选项。平章，
荣翔，我们知道阿勒颇原本是叙利亚主要的城市和商业中心，那么经过了五年多的内战，这个城市已经被轰炸得惨不忍睹了。最近有一个纪录片引发了很高的关注，甚至很多人认为它会获得2016年的诺贝尔和平奖。那么给我们介绍一下这部纪录片好吗？
这项纪录片呢，是记录一个叫做白头盔部队的这些志愿者。这白头盔部队是美国国务院相当重视也相当支持的一个人道救援组织，他们是由一些志愿者来组成的。从他们眼中我们可以看到，阿勒颇这个原本在战前一个非常繁荣和平的数一数二的大城市，如何在战火的摧残之下被蹂躏的惨不忍睹，如何我们当然也从他们的眼中也看到了在瓦砾之中人性的光辉。那么白头盔部队呢，他们是一群志愿者。我们知道叙利亚的难民呢，大部分人民不是一半就变成难民，难民当中呢有一半是儿童，逃不走的人只能留下来等死。那有一群人呢，他们坚守家园来帮助这些逃不走的人，他们就是白头盔部队。这个纪录片呢，昨天晚上在纽约获得首映。那么美国驻纽约的联合国大使呢Samantha Power 他就表示了，根据统计呢，从9月19号到27号当中呢，十天之内，对叙利亚进行了大概1700多次的空袭，造成了1000多人死亡。换句话说呢，我们来换句话说，我们来算算看，一天之内有200多次的空袭，一个小时之内有将近9到10次的空袭，造成许多人死亡。仅仅留下了医院呢的急救中心呢，根本没有办法运作。一些护士呢，只能眼睁睁看这些救不过的人眼睁睁死去。那么，平常我们知道呢，在10月初，诺贝尔和平奖呢也将宣布谁获得奖项，我们也将拭目以待。平章，
好的，谢谢美国之音驻国务院记者张荣香的连线报道。美国国立卫生院去年正式停止所有黑猩猩科研实验，动物权利活动人士与政府和民间实验室合作，为数百只黑猩猩寻找退休之家。稍后回来我们一起去看一下。此外，我们还将邀请专家为您解析美国是不是解决了自己的历史问题。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中文节目，您首先需要安装一部卫星电视信号接收器。除了亚洲7号卫星外，您也可以通过亚太5号卫星，使用小耳朵天线来收看 VOA 卫视。亚太5号位于东经138度上空，其他具体安装参数，您可以登录美国之音中文网查阅。 请注意卫星天线的高频头及低噪音阻塞转换器 LMB 的激化方式是水平激化。有的观众朋友向我们反映，尺寸较小的天线接收信号较弱，而使用直径大约90厘米的小耳朵天线，对于亚太五号卫星 KU 波段信号的接收效果比较好。在接收器的主菜单上，请首先选择节目设置，确认后请选择节目参数设置，本阵频率请选择11300兆赫，下行频率请选择12439兆赫，拨号率是每秒2.5兆伏。在您的接收器操作界面上，可能需要选择2500或02500，激化方式请选择水平。信号强度、信号质量和信号状态将显示您的节目接收质量。按键确认后，您就可以收看美国之音 VOA 卫视精彩的节目了。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6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欢迎回来，欢迎继续收看美国观察。美国呢，一直是被称作是多民族融合的熔炉国家。白宫这个星期举行了第8届部落民族大会。美国原住民称赞奥巴马总统是印第安部落的儿子，是信守承诺的领袖。奥巴马说，我们没有解决所有问题，没有纠正所有的错误，但是我们一道在几乎各个领域都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一个星期以前，由前总统布什在2003年签署法案兴建的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开馆。奥巴马表示，非裔美国人的历史是美国历史的中心，可以追溯到传统的美国建国先父们的年代。历经200多年的发展和斗争，虽然美国从法律和形式上取缔了种族歧视，但是近来时常发生的警察开枪打死非洲裔美国人的事件显示，种族隔离和冲突仍然是根深蒂固的存在的。因此，美国的历史伤疤也成为批评者们最常用的武器，用来抨击美国的人权记录。那么，美国政府是否很好地解决了历史问题？美国是否仍然存在着侵犯人权的问题？美国加州大学河滨分校的林培瑞教授今天要分析这些问题，欢迎林教授。林教授你好。
林森，很高兴再见面。
林教授，首先让你来谈一谈，就是我们以这个美国的原住民印第安人以及这个美国当年的这样的一个黑奴制度为例，美国是否真正的解决了这些历史上的这些遗留问题？
那当然不能说根本彻底的解决了这些问题，这两个是长远的问题。原先是不同的一种发源地呢，因为印第安人本来白人没有来以前他们已经在这儿，那黑人带过来，从非洲带过来是做奴隶，所以这个两个问题的性质这一方面它的来源是不同的，可是它对这两种民族的不平等的待遇是有很多相同的地方。说是有进步呢，绝对有进步。我记得我小的时候，我跟我的小朋友玩呢，是50年代，我们有两种游戏，一个是警察的强盗，一个是牛仔的印第安人。那这两个例子是类似的，因为印第安人这个潜在的意思就是说他们是坏人，跟那强盗一样。要是现在60年以后想到那我小的时候的那种概念，那是很陌生的。我们现在主流社会，包括我，回到这种想法就感到很惭愧。 所以有进步，有进步，可是也不能说彻底解决，这是长远的问题。
嗯，您刚才谈了您当时在50年代的是那个时候的这样的一种经历了。那么现在来看，美国的主流社会，那主流社会的观点对这两段历史的态度总体上是怎么样的？你是怎么看的？
主流社会绝对是对过去感到很抱歉，是觉得是问题要解决。只有极少数的人会站出来说，不，黑人应该是二等公民，或者印第安人应该跑到他们自己的保留区。没有，很少人表面上会那么说。但是这问题我说不是那么容易，是因为有潜在的问题。很多人也许都包括我，在表面上说我绝对是平等主义，绝对是平等主义，但是心理学家有时候做试验表明有一种潜在的问题。比如很简单一个例子，有一个心理学家他演出一个抢东西的小游戏给人家看，那么一次演戏是白人做强盗，一次演戏是做黑人强盗。那问那个人，你怕不怕？那发现怕黑人比怕白人多，要是白人的话。所以这个你问那白人你是不是对黑人有歧视，他说不，没有，而且我不希望有，但是实际上可能有。所以这不是很简单的问题。
造成这样一种心理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种心理的原因大概就是从18世纪以来，19世纪的奴隶制度下来，那时候黑人是下等公民，是被看不起，是认为是二等人。然后那个慢慢发展，在表面上是平等的，可是黑人还是住在他们的这个地区啊、学校啊，有的不只是南方，北方也有分得比较清楚。所以还是有一种陌生的感觉，有点怕的感觉，而且黑人的地区说起来惭愧，比如在芝加哥最近打枪，拿枪打死人，多半受害者是黑人，可是拿枪的也是黑人，所以白人一觉得，哎呀，我到那个黑人区里头是不是危险？这不是完全没有根据的，
林教授，我们再来说说这个，刚才我们谈到了这个奴隶啊，黑奴这个制度，那么就要说一说美国的这个内战，这个南北战争。一般认为南北战争的这个焦点啊，就是解放黑奴。那么我们知道，在这个华盛顿这个附近，首都华盛顿附近的这个维吉尼亚州，我们所居住的这个维吉尼亚州呢，这个地方是当年这个南部邦联的首都了。
对，
那在这个地方呢，就是说我们来说说这个南北和解，南北战争结束以后这个和解问题。那最近啊，在华盛顿附近有一个叫 Alexandria 这个城市啊，叫亚历山卓有人的这一个城市，在我们这个维吉尼亚州这个地方，有很多学校啊、路名啊，都是以当年的南部邦联的一些名人。比如说在这个 Alexandria 这个城市，就有这个南部邦联的第一位总统 Jefferson Davis 他的一个雕像。那么最近这个 Alexandria 市啊，就动议说要把这个雕像啊，要把它拆除掉。那么实际上呢，就是说在维吉尼亚州还有很多这样的一些标志性的一些，比如说像有一些大学的名字啊 ，Washington and Lee University， 有用到这个南方将领的这个名字等等等等，就是说南北战争的这结束以后，南北和解这个方面，美国做的怎么样？我一向觉得做的挺好，但是现在为什么又出现了这种要拆除这个 Davis 他的这个雕像，像这样的一个事情？
南北和解，我觉得不只是黑人问题，当然南北战争主要的原因是奴隶制度的废除问题，但是南方也有南方的很多文化传统。我自己是南方出生的，我知道一点，不只是黑人问题，觉得我们南方的文化是比北方人更外向、更友好， 有一些这方面的文化不同，所以他们有他们的这个南方人有他的自豪，觉得我们的传统也应该是能够维持的。我觉得在表面上对黑奴的问题啊，这个方面已经可以说是相当彻底的解决了，不管是南方人北方人都一方面有这问题，潜在的歧视问题南方北方都有，但是表面上的平等待遇两个地方也都有，甚至于我觉得有的南方州比如我们的 Georgia， Atlanta 那种城市是非常先进的，他们大概黑人白人的关系比有些北方的城市比如底特律可能更好啊，所以这是个很复杂的问题，不一定光是一个黑人不黑人、奴隶不奴隶的问题。
嗯，林教授，我们今天之所以谈起这个话题，一个是刚才我们提到，就是美国这个非洲裔美国人历史文化博物馆的开幕，还有白宫举行的这个印第安部落的这样的一个部落这个会议。那么这个事情，那么使我想到了，就是在中国那边啊，中国和美国之间，两国政府之间经常就各自的这个人权问题啊相互指责。那么当然美国政府也是批评中国政府的人权记录，那么中国呢也经常是反唇相讥，说呢你美国自己的人权都没有处理好，就是经常会拿出来说来反驳美国的，就是经常会把这个美国这个历史上的这两块伤疤，所谓印第安人的问题啊，杀印第安人的问题，还有这个黑奴制度这样一个问题。那么美国的人权问题，美国当然也存在侵犯人权的问题，那美国的这个人权问题和北京所批评的这样的或者是说北京所批评的美国的这样的人权问题和中国的人权问题有什么样的不同？
有一些方面是非常大的不同。我觉得任何社会在社会里头会有人权问题，一种人看不起第二种人，不平等的这种社会态度，中国有，美国也有，哪儿都有。但是所不同的是，中国的人权问题的焦点是中央政府为了维持自己的这个一党专政而压制别人的言论自由、结社自由、出版自由。可以，美国没有这种人权问题。比如现在是民主党在白宫里头，我们正在预备大选，选第二任，是民主党还是共和党？想也想不到民主党会站出来说：“你们共和党不能说话，不能发表意见，没有报纸啊。”甚至于你不听话，帮你放到监狱里头，这种问题，中国和美国的人权问题是完全不同。
林教授，假如有中国人会问你说，林教授，你看你这个美国老是说，中国有人权问题，中国的警察有暴力，对这个民众在执法的时候经常有暴力，有这个就是有刑罚。或者审讯的时候进行殴打，或者是等等有这样的批评，那中国可能就会说，那你看看美国的警察也是有暴力啊，经常打死黑人，不过打死在这个执法的时候也是经常用暴力，或者是有时候经常是误伤，甚至是误杀这个无辜的人，那应该怎么解释美国的这样的警察的这样的被批评叫做侵犯人权的事情？
第一，我会说某一个地方有这种殴打的人权问题，不等于其他地方殴打也对，美国殴打不对，中国殴打不对，这个是一个共同的一个情况。可是第二呢，我会说虽然我们国家有警察打黑人呢，也电视上都有，程度上比不上中国的。中国的监狱，你看廖一武的这个回顾他在监狱里头的经验呢，那是残忍的多得多得多，所以程度是不一样。但是我不觉得因为中国有这种人权问题，所以我们美国人应该免除不注意自己的，当然我们得注意自己的。
也就是说，这美国的这样的一些警察的这样的侵犯人权的这样的一些事件，某种程度上来讲是个例，是个人行为。那么所不同的就是在中国方面的很多情况下是刚才我们所说的是一种政府行为，是一种体制性的、系统性的一种对人权的这样的一个侵犯。那么也就是说，
就这么
你说。
我觉得美国的警察是听法律的，他应该是他的训练是听法律的，法律怎么讲我就去怎么做。中国的警察得听上面，听权威啊，关键的不同在这儿。
在你看来，就是说我们一般认为美国在人权问题上，在侵犯人权这个问题上没有系统性的这样的问题，但是在你看来，就是说美国有没有在法律或者是制度方面仍然还存在着比如说歧视或者是对人权的侵犯这样的问题？
我觉得美国的法律和制度书面的东西比较少有这毛病。对，律师花了多少时间消除任何偏见问题是在实行的时候，因为老百姓里头包括警察，老百姓有自己的或者是表面的或者是潜在的歧视，这个问题还存在。所以是在理论和行为之间的一个隔阂的问题。
刚才
法律上美国宪法是相当漂亮的一个文件啊，平等地保护任何人啊，所以我不觉得理论是问题，是行政是问题。
在你看来，就是美国政府对印第安人这个问题上，比如说对和印第安民族和印第安部落的这种和解，或者对于他们的这样的补偿做得怎么样？
越来越好。我刚才说我小的时候我们老百姓对印第安人没有太大的好感呢，现在相当不同啊，给印第安人的保留区啊，或者在教育的机会上给他们优先呢，或者工作优先呢，有很多节目，比如我们的有名的大学呀，你要是印第安人后代申请的话，你有绝对的更有利的立场能够进大学等等，这我觉得是应该的，而且有进步的。说完善呢，还没有到完善，当然。
林教授，我们还有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最后一个问题我想问问你，就是说现在呢关于这个种族歧视这个问题啊，也有人批评说现在这个种族歧视啊被这个非洲裔美国人来炒作的，把它拿来当做一种武器来用的过分了，比如说在职场啊，在学校。你作为一个教授，问你一个这样的一个问题，就是说你在给你的学生评分的时候，评卷子的时候，如果这是一个非洲裔的一个学生，你会有什么样的顾虑吗？
我没有。你刚才说的那个情况，拿我们是黑人这个牌子拿出来，轻微的威胁你，应该听过这种现象，我看见过，但是不多。我不觉得那是主要的问题，主要的问题还是因为落后的底子，黑人以前的教育机会没那么大呀，等等。
好的。
所以，我觉得应该往前走。
好的，谢谢林教授，我们今天时间就这些，感谢林佩瑞教授参加美国观察，来宾发表的观点是个人观点，不一定代表美国之音。休息一下，马上回来，我们来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情况。
美国之音 VOA 卫视全面改版，星期二到星期六，每天早上6点到7点推出新节目《美国观察》，为您掌握美国最新消息。周一到周四，每天晚上9点到10点，时事大家谈，洞察中国焦点，剖析社会现实。周五晚上9点到10点，焦点对话，多角度讨论中国热点话题。周六晚上9点到10点。VOA 卫视周末专辑，跟着美国万花筒走进美国。周日晚上8点到9点，解密时刻，带您寻找历史真相。 周日晚上9点到10点，海峡论坛从台北和华盛顿探讨两岸现状。美国之音的脸书和 YouTube 网页同时直播 VOA 卫视现场节目，欢迎您通过电话和网络与主持人交流，向来宾提问。通晓美中大事，锁定美国之音 VOA 卫视。
好，各位观众朋友您好，我是美国之音焦点对话的节目主持人宁馨。观众朋友，在美国的政治版图中呢，华裔历来比较低调，而且主要呢支持民主党。但是在今年的总统大选中，很多的华裔都支持共和党的候选人川普。那么明天呢，我们就要讨论一下这个有趣的政治现象，就是华裔支持川普，到底是川普的什么价值观或者立场引起了他们的共鸣。欢迎您在北京时间晚上9点到10点准时收看焦点对话节目。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看的是美国之音 VOA 卫视的美国观察。我们首先来回顾一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美国新泽西州霍伯肯市一辆通勤列车发生故障，造成至少一人丧生，100多人受伤。唐纳德·川普和希拉里·克林顿周四分别回到了他们在竞选征程上获得首胜的州举行活动。美国加州大学和平分校的林培瑞教授分析美国历史问题以及人权问题。我们再来关注一组美国新闻。南卡罗莱纳州的一所小学星期三下午发生了枪击事件，一位名叫杰米·布罗克的消防队员呢，被赞为保护社区民众的英雄。凶手开枪打死了2名小学生，1名老师。消防队赶到现场，在消防队当志愿者的布罗克不顾个人安危，将凶手按倒在地，直到其他警员到达现场，将他正式逮捕。当地政府说，凶手年仅14岁，警方目前还在调查其作案动机。在事件中受伤的一名学生和一名老师都已经出院，但是另外一名小学生伤势严重。联邦最高法院大法官们周四同意对一支亚裔美国人乐队注册有争议商标的案件进行听审。这支乐队在2011年试图注册眯缝眼儿作为乐队的名称，但美国专利与商标局拒绝了该乐队的注册请求，理由是眯缝眼儿一词有贬低亚裔之嫌。联邦上诉法庭去年判决禁止注册有冒犯含义的商标的法规，违反了宪法第一修正案所保障的言论自由权。最高法院对眯缝眼乐队名称将要做出的裁决可能造成很大的影响。继续是美国方面的消息。美国联邦储备委员会星期四宣布，中国农业银行纽约分行在反洗钱规则方面存在严重缺失，并下令中国农行限期整改。美联储下令中国农行在60天内拿出综合方案，确保遵守美国财政部的规定。美国国防部长阿什顿·卡特星期四宣布，美国亚洲再平衡战略的军事部分进入第三阶段，重点提升和稳固美军在亚太地区的军事优势，同时继续打造一个包容和基于原则的地区安全架构。美军将更多先进武器装备派往亚太地区，包括 F-35 第五代战斗机、 P-8 型反潜侦察机和升级版的维吉尼亚核潜艇，并大力发展新一代战略轰炸机、无人驾驶潜水装置以及太空和网络新技术。接下来我们来一起关注美国总统大选的最新进展。今天距离大选日呢只剩下39天了。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今天来到了爱荷华州举行竞选集会，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呢则来到了新罕布什尔州拉票。目前从两位候选人，尤其是希拉里的行程中，我们可以看出，争取年轻一代的选票呢已经成为了他这一阶段的竞选重点。比如在昨天，希拉里就和他曾经的党内竞争对手伯尼桑德斯一起在新罕布什尔的大学里举办竞选活动。我们知道在党内初选阶段，桑德斯在年轻选民尤其是大学生当中赢得了很高的支持度。而同在昨天，为希拉里助选的美国第一夫人米歇尔奥巴马在宾夕法尼亚的助选活动呢也选择了一所大学。那么美国的年轻选民如何看待两位总统候选人和这次的总统大选呢？我们跟随美国之音的记者到一所大学里去听听年轻人的心声。
Do you see parallels between what's being written here and Clinton versus？
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课堂上与任何一个学生谈话，他们都会告诉你今年的大选很重要。
我觉得这可能是美国历史上反差最鲜明的选择。
我觉得我们会看到很多人去投票，因为两个主要的候选人太两极化了，你必须做出取舍。
这处纽约长岛校园是两位主要总统候选人今年首次电视辩论的场地。在2012年那次选情激烈的大选期间，也主持过总统候选人电视辩论。从那以后，美国大选第一次产生了如此大的政治热度。然而，在霍夫斯特拉大学的校园，很多学生反映出的激情并不代表全美校园千禧年一代选民的全貌。总体来说，他们构成了强大的选民集团。然而，如果他们在选举日那天不出来投票，这种力量等于是零。年轻人不去投票，着实让候选人们恐慌，尤其是希拉里·克林顿。他在18岁至34岁之间的选民中，领先率最近几个月缩减到了个位数。这个年龄区间越来越多的选民说，他们要么会投给第三党候选人，要么干脆待在家里。
坦白说，人们去投票是因为他们不希望某个候选人胜选，而不是因为他们的热情。去投票就是为了他或者他不会胜出。
这是一个政治学教授们在整个大选过程中一直纠结的问题。罗珊娜·佩罗提博士说，很多学生觉得两大党都没有倾听他们的观点。
他们更关心经济和经济方面会发生什么，经济的健康状况。他们希望看到环境方面的举措。他们厌倦了争论全球变暖是不是人为的。对他们来说，这根本没谈到要害。这是他们的世界，他们要继承这个世界。
我们是未来的一代，未来的纳税人。如果我们不行动起来，未来的世代可能会在经济和社会方面失败。
离大选日还有6周，一些犹豫不决的选民说，在这么晚的阶段，他们的选择在于哪位候选人能够让他们咬牙接受。
我还没决定，这很难，因为这是我的第一次大选。我真希望能有一个候选人是我非常支持的，但没有。
我很想赌一把，看看川普会怎么做，但另一半的我又说，我希望能有某种确定性，但到现在我都不知道什么是确定的。
在三次辩论和最后的竞选过程中，这些仍然等着做决定的人不仅会关注影响他们议题的答案，也会关注候选人的语言措辞和他们如何在全国的舞台上表现自己。美国之音拉蒙泰勒，纽约州报道。
正如刚刚的短片当中所介绍的，目前两位总统候选人在争取年轻选民的问题上可以说都表现不佳。这里我们来看几个民调数据。ABC 新闻和华盛顿邮报联合发布的民意调查显示，在年龄分布在18至39岁的注册选民当中，民主党总统候选人希拉里·克林顿的支持率是 44%，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唐纳德·川普的支持率仅为 24%。 而在剩下的近三分之一的年轻选民中，有 20% 选择支持自由党候选人加里·约翰逊， 6% 表示支持绿党的候选人吉尔·斯泰恩。另一份由纽约时报和 CBS 新闻提供的民调也给出了相似的结果，在18至29岁的注册选民中，有超过三分之一的人表示他们会选择把票投给第三党。另外，这些年轻选民当中的10%都表示，如果只能从希拉里和川普两个人当中选择一个的话，他们就根本不去投票了。从这些民调结果来看，自由党候选人加里·约翰逊恐怕会分走20%左右的年轻人的选票。约翰逊曾任美国西南部的新墨西哥州的州长。那么就在昨天晚上 ，MSNBC 的主持人克里斯·马修斯在一个电视转播的采访中，要这位总统候选人说出一位他喜欢的外国领导人的名字。结果约翰逊竟然坐在那里支支吾吾半天，连一个名字也想不出来。被这样的一位候选人分走选票，川普和希拉里，尤其是当过国务卿的希拉里，应该是很不甘心吧。可是为什么这二位就是这么难争取到年轻选民的选票呢？我们今天在演播室邀请到了长期观察美国大选问题的大选观察家史凯文，我们一起来听听他的分析。凯文你好。
你好。
刚才我们在这个也介绍了，在民调当中，现在川普和希拉里在年轻选民当中的支持率都非常低。为什么两位这个年轻选民就是不喜欢这两位候选人？
介绍这个现象呢，我觉得我用两个因素。年轻人比较重视的是两点，一个是价值观，另外一个是信任度或者公信力。如果我们用这两个因素去看那个川普跟克林顿的这两个候选人的话，川普大概是两个都缺，在年轻人的眼中，信任度跟价值观，川普的价值观，特别是容忍性上面，是特别有欠缺， 而克林顿价值观跟年轻人是很像的，但是问题是他已经当了政治家很久，他的这个经历可能有出很多问题，很多丑闻，这样子的话，他的信任度就比较低，所以年轻人就比较理想主义。我觉得他们如果这两个都缺，他们可能不愿意投。可能是这样。
OK， 但是现在年轻人看到既不喜欢川普，也不喜欢希拉里。那么刚才我们在短片当中也介绍，有些年轻人可能会选择不去投票，或者选择把票这个抗议性投票，就是把票投给第三党。那么这种情况会对这两个人的选情产生怎样的影响？
那当然是一个负面的影响。如果你是川普或者希拉里的话，
对谁来说是负面的影响？
应该是最大的负面的影响应该是希拉里。
为什么？
因为民主党的话，民主党的近十几年，民主党受年轻人的支持比较多，特别是奥巴马时代。
对，
奥巴马是可能因为奥巴马就是理想主义者的一个候选人，所以他拉了很多年轻人的票，而且他让好像是历史性的最多的年轻人投票的一个时代。
对，
因为奥巴马就是这样的一个候选人，我觉得克林顿很难去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即使现在有奥巴马为他站台，也很难达到，是吗？
很多人为他站台，不只是奥巴马，桑德斯可能跟奥巴马也是一个很像的一个理想主义者，也好像没有效，
也没有效。
对
，OK， 那么从历史经验上来看啊，这个除了刚才你说的奥巴马、桑德斯之外，美国年轻人的这种政治参与度一直都不高，那他们的投票率一直都不高，这是为什么？
这个可能要来谈两个因素，一个可能主要的因素就是我刚提到理想主义。年轻人一般来说是比较理想主义。理想主义呢，如果你想投的人有一点问题，你可能就不愿意投了，很失望，很容易失望。我觉得这是一个因素。另外一个因素是安定他们家里。年轻人没有家，一般没有自己的孩子，也没有定居一个地方。那这样子的话，你比较不关注一些政治的问题，一些政策比较实际性的政策，年轻人就
教育、税收什么的，他们
就对，
年轻人现在也有很多关心的这种议题，比如说教育政策，比如说这个为年轻人这个大学免费，这些政策也很应该对年轻人来说也是非常息息相关的呀。
是，我不是说是黑白的，就是当然有一些年轻人比较关注政策，但是相对而言是年纪大的有自己的家的人会关注更多的政策。但是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我前面所提到的，就是理想主义。年轻人可能不愿意投一个比较复杂的就支持一个比较复杂的候选人，他们想要的是他们理想当中的一个候选人。
那也就是说，如果候选人为了要吸引年轻选民的选票的话，应该让自己的政策立场或者是价值观更极端吗？
不是极端的问题，是他
那这是不是意味着吸引了年轻选民的选票，你就无法争取到最大最广的这个图谱上的这些选民的选票了？有这个风险。
你的意思说当一个候选人应该要极端一点？没有，我觉得他们应该他们在一些方面是没有办法改变他们的背景。像希拉里就有这样的一个历史，他这个方面是没有办法改变的。那去争取这些人的票，希拉里现在也是最大的力气去争他们的票。他拉了奥巴马出来，桑德斯出来，奥巴马的老婆出来，他们都在为他撑腰。这个大概我觉得是他能做的。还有一个是克林顿在赢了那个民主党的候选人的那个初选的时候，他也改了他很多政策的立场，这个也是为了赢得更多年轻人的票，更多理想主义者的票，更多左派的票。没有办法更极端，他现在已经可能是现实政策当中最左的一个情况。
确实是。那刚才我们说到这个理想主义，你也举了两个例子，一个就是奥巴马，一个是桑德斯。那么他们两个确实在历史上在争取年轻选民这个选票这方面做得非常的成功。那么除了你刚才所说的他们在立场上比较理想主义之外，还有没有其他的这个造就他们的这种成功的因素？
我觉得有，就是桑德斯，我们不能说在美国政治上是成功的，他输了，对吧？他拉了很多年轻人出来，这个是没有办法否认的。但是他有一个缺点，一个很大的缺点，有色人种没有大量支持他，主要是白人为主，就白人理想主义者为主。奥巴马的优势就是两个都有，他又拉了这些理想主义者年轻人，又拉了有色人种。 可能是因为他是历史性的一个候选人，也有可能是因为他的一些政策跟有利于有色人种，美国的有色人种少数民族，这个是三的是缺小的，我觉得这个从这个角度来看，克林顿也有一个优势，有色人种是特别支持他，这个可能是反川普的一个问题，川普是一个白，可能可以说是白人优势主义者或者偏向于这样的一个方面，
是别人给他贴上的标签，对
这样子的话，有色人种非常难去支持他，好像黑人群体当中是92%-94%支持希拉里，这样是非常大的一个支持，好像奥巴马也没有达到这样的一个标准。
除了刚才你所说的这些政策立场之外，是不是也跟竞选方式有关？因为我们现在也看到说，传统的竞选方式比较喜欢，比如说电视，依赖于电视广告啊，依赖于这种大型的竞选活动，这其实不是年轻人比较适应的一种信息传播的方式。年轻人现在用 Facebook、用 Twitter 上，在网络上看电视，而不是通过传统的电视，所以这是不是跟他这个候选人之间的竞选策略也是有关系？
我觉得这个倒不是，我觉得他们看了奥巴马的竞选就知道应该通过哪些媒体去向年轻人宣传，他们都在用这些方式。川普是 Twitter 之王嘛，但是他也没有拉年轻人，不是他们用的媒体，是他们说的话，他们的价值观跟他们的信任度，这个是最基础的问题。
但至少从奥巴马开始，这个美国的总统大选好像这个竞选活动进入了一个现代化的这样的一个新的阶段啊，
可以这么说。
对过去有以往的很多的这个传统做成了调整。
是，
好的，谢谢凯文今天来到我们的演播室。
谢谢。
那么今天美国大选的问题我们就先关注到这里，接下来时间交给林森。
好的，谢谢平章。美国国家卫生研究院，也就是 NIH， 去年呢正式的停止了所有的对黑猩猩的科研试验。2013年的一份报告认为，医学技术已经发展到足够的程度，不再需要拿这些类人猿来做实验对象了。对动物权利活动人士来说，这是一个好消息。他们一直在与政府和民间实验室合作，为数百只黑猩猩寻找退休之家。
福克西是一只获得解脱的黑猩猩，自从2008年以来一直生活在美国华盛顿州的西北黑猩猩保护区。他于1976年圈养出生，最近刚刚度过了40岁生日派对。
他刚来的时候一副惴惴不安的样子，有些心怀恐惧，不知所措。
福克西的故事与其他几百只曾被当作医学试验对象的黑猩猩没有什么两样。
各个实验室如今认识到这些黑猩猩对他们来说没有用了，所以不再保留这些黑猩猩，也符合他们的经济利益。
国立卫生院与黑猩猩项目等组织合作，争取在2026年之前让其所有的猿类退休，搬进各个保护区，比如乔治亚州的这处地点。不过为大约700只曾被用作试验的黑猩猩寻找退休家园绝非易事，
目前没有他们的地方，问题在于必须得到足够的经费修建以及扩展现有的保护区。
照顾和喂食所有这些黑猩猩也耗资不菲，据估计他们一生需要2500万美元。不过用黑猩猩做试验的日子一去不返了，这总算是美好的结尾。
我认为这场运动最令人兴奋的是，在其他动物保护问题上你通常看不到结尾，可对于这些黑猩猩来说，结尾就在眼前。
这样的结尾让福克西这样的黑猩猩可以悠闲退休，安度晚年。美国之音凯文·安诺斯华盛顿报道。
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竞选活动中多次提到要建墙，不过如果川普想要的墙真的建起来了，会是什么情形呢？艺术家们来帮你看一看。
这个视频把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川普在竞选活动中讲到建墙的部分拼凑起来，整个视频都在说墙、墙或者建墙。不过如果川普想要的墙真的建起来了，会是什么情形呢？艺术家帮你实现。来自德克萨斯州的艺术家奥古斯汀·查维兹的这幅油画《墙》描述的就是川普当选总统后成功的在墨西哥和美国边境上建起一座墙的情景，而且雇佣的还是墨西哥的建筑工人，花着墨西哥人的钱。再来看这幅拼布作品，色彩清新，制作精美，一头大象和一只毛驴在马戏团的帐篷里，形象又富有童趣， 可是作品的标题《政治马戏团》揭露了残酷的现实，政治犹如马戏，层出不穷的丑闻让选民不禁对政治失望。接着往下看，有一面黑白的美国国旗，上面写着158个为黑人维权死去的人民，这其中唯一的白人是共和党籍总统亚伯拉罕·林肯。继续看，还有裸体的希拉里和川普下象棋，写有我已经投票的贴纸被冲入马桶，一座黑人半身像被关在门后被人围观，原来这是位于华盛顿市区的世金石画廊所筹备的特别展览《政治里的艺术》。德克萨斯州的艺术家的油画《墙》摘得这次展览的桂冠。展出的作品里不限艺术形式和材料，从古典传统的油画到现代前卫的装置艺术，展览都有涉足。
Well, I woke up one day and I thought, I turned on TV, and all was on TV was politics. It just struck me that we should do something political.
也是位于白宫几英里外的画廊，在这样一个不同寻常的大选年，怎么能不受到政治气氛的熏陶呢？前来参观的游客热爱艺术，也乐于对政治评头论足。华盛顿市民玛丽·史密斯最爱的就是这幅油画。
It's a picture of a woman who's had.
这幅画描绘的是一个刚刚做过非法堕胎的女孩子，不知道她是否还活着。万艾克是可以买到的性药，特洛伊也是杂货店里能买到的一种避孕套，他需要的只是一个健康保险。我曾经是社会工作者，这种事我见过太多。
I'm a social worker. I've seen everything.
不难推断，玛丽是坚定的民主党支持者。
This man is pathologically demented.
这个人是个疯子，我都不想提他的名字，就算他输了，他仍然有大笔的钱，还趁机免费做了广告。他损失了什么呢？受到损失的只有我们，可是现在的形势太糟糕了。
华盛顿市民约翰·纳西克斯也是民主党的支持者，但是他并不认同有些艺术家的作品。
尽管我与某些党派存在分歧，但是我还是觉得这里有些画作太过激进，过于贬低政治人物，尤其是那幅裸体下象棋的油画。我觉得我永远不会画这样的画。我在华盛顿长大，我尊重那些愿意把自己放在聚光灯下致力于公共服务的人，所以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最终我还会尊重他们，哪怕是以艺术的形式。
纳西克斯是被他太太带来看展的，他的艺术家太太和他的看法略有不同。
Nasty, not sure I'm in that.
把别人刻画得很恶心，我应该不是那种艺术家吧？但是艺术从来就不是要让你舒服的，它是要让你不舒服的，而且这种不舒服感很重要。所以我支持那些大胆的艺术家，而且如果他们的目的就是为了让你产生不舒服的感觉。那难道他们不是做得很成功吗？
Then that's not a bad thing.
从画廊发出作品征集到截止日期的一个半月里，画廊收集到全美各地400多幅作品，最终有123幅作品能够有机会在画廊展出。展出的作品来自92个艺术家，其中有一半是华盛顿、马里兰州和维吉尼亚州本地的艺术家。对于艺术家来说，政治主题的作品能够进入政治中心的画廊是一件欢欣鼓舞的事情。
我觉得很令人振奋的是，对于那些不是来自本地的艺术家来说，他们的作品能够在位于白宫一英里以外的画廊展出是很有象征意义的事情。
展览结束后，作品会被打包寄回给艺术家，不过也有一些作品已经被贴上了表示已售出的红色贴纸。这次展出的作品标价从$100到$18,000不等。
政治是个很难走俏的主题，很少有人愿意在家里挂一个和政治有关的艺术品。不过这次展览至今收到的评价还挺好的。
政治未必总能吸引人，不过艺术家刻画的政治可以让人流连忘返。美国之音小哥刘波，华盛顿报道。
美国精神，美国价值，
世界脉搏，全球焦点。
美国观察与您同行， 在国会，在白宫，在现场。
周二到周六每天清晨六点
VOA 卫视美国观察。
好了，今天美国观察的全部内容就是这些，希望我们的节目伴您度过了一段美好的时光。
感谢您的收看，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再见。